意象是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6年4月8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What is a Vis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60408A。 非常感谢，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现在我们只是觉得何等的不配，今天看着这群的会众，看着生日蛋糕摆在这里，我很抱歉，天父，求你赦免我，我实在无法说话，但我祈求神以某种的方式让你神圣的爱流淌下来，帮助每一个人，祝福那些行了这件大事的人。父，我只求你的祝福大大的与我们同在，直到整个会堂都满了你的荣耀。想起来看到那些聋哑人经过去到另一边的时候，哦，神的，我祈求今天某种的方式为我们行大事，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的祝福临到伯克曼，那我是求神祝福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那我想这是最美好的事。那你们把它展示给会众了吗？有吗？很漂亮，不是吗？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们，那世上没有任何的方法能让我回报你们所有善意的祝福，那我注意到这些送给我的礼物，那信封里的小礼物卡片还有其他的东西，太好了，那让我觉得我想预约明年再来过生日。那非常感谢你们，哦天哪，真是太好了。那我看了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确实很漂亮，还有你们所有的礼物。那时候一件事我能说的，那并不完全是我要说的，那这是一个祷告，神祝福你们。那如果不能，那神不让我在此生表达那对所有送礼物真的感激之情，那甚至那一个小女孩那放在一个小信封里面，那大约是8美分的11，那我想是的，那把它作为生日礼物给了我，那是他的11，那从那个到这些珍贵的礼物，哦，愿神大大的回报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只是，那我没想到你们这么看重我，我确实很感激。那今天，那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它作为了一次心与心的交流。今天的重点不是讲道，而是交谈，那或许能解释你们在聚会中那看为奥秘的一些的事情。那有点喘不过气来，我没想到今天那还有另一次的生日，那刚进门时我遇见了我的好朋友阿特·威尔逊，我在基督徒上里面都认识的。那你家在俄勒冈对吗？我是内华达州的李诺，阿特·威尔逊弟兄坐在我右边。那下一个是伍德先生，那班克斯伍德先生，他是我的朋友和邻居。那伍德先生那一直跟着我，许多人都认识的。那他在聚会中卖书，那这个人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承包商。那有一天当我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聚会时，他自己曾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他妻子是卫理公会的，那他们听说了这次聚会，所以他们就开车下来，让我清楚这是否属实。那天晚上有一个女孩子的状况呢，非常的吓人，那已经躺了好几个月了，那臀部以下的关节都无法动弹。那个年轻的女士，那一个大概15岁的年轻女孩，她是被抬到讲台上时突然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四处走来走去。那第二天 那继续，那几天后回到了学校，那依然正常。那主还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伍德先生，那因为有事情要处理，一座房子要完成的，或正在处理其他的事儿，那必须赶快完成的。去了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参加我的下一场聚会，那班主的天使出现的时候，他就站在会堂里，那相机拍到了这位天使的照片，那就是你们自己在这里也看到的照片。那他其中的一个大的选择，那他有一个瘸腿的男孩，那腿部那一直是弯曲的。然后我的先生，那到回来的时候，我去了海外啊，去了瑞典，然后回来，那他们在克利夫兰，那我相信是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搭起了帐篷。那我的先生呢，当然像你们今天许多人一样，那跟在人群中，但下了决心要留下来直到结束了。啊，就是这样，这做事情的方式。那他放下自己的工作，那把他的男孩带到了克利夫兰。那过了几个晚上，在聚会中的当然 我不记得了，只能通过磁带来听。在当时正坐在帐篷的后面，很远的后面。然后他和他妻子，那圣灵下来说，那位和他丈夫一起坐在后面的女士，她丈夫是个承包商，那她自己有一个肿瘤，那她的男孩是瘸腿的，但主如此说，那孩子痊愈了，那把这小家伙叫了起来，那从那一刻起，他就有了年轻健康的直的腿，跟其他男孩一样正常了。我的先生停止了承包，那现在跟我一起四处走。那所以他的儿子和我儿子成了很好的朋友，那他现在就跟任何正常的孩子一样的健康了，也许很快要参军了。那所以主是良善的，不是吗？满的怜悯。那主在我们当中行了多少的大事。那今天，那今晚我想我会提前一点开始，那因为我必须那早上八点赶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去，今晚的开车过去大约需要八到十个小时的开车，那所以我们大概刚好能赶得上约定，我们会从这里直接开车去路易斯维尔。那因此呢，我们计划今晚提前开始聚会，那我们很感谢你们能够提前一点到场，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告诉我可以在讲台上，卡片要在六点钟分发，那约瑟弟兄说的。那我们只是那军队可能会很快就要招 Billy 入伍了，所以我的先生将会发放祷告卡，那 Billy 正在帮他适应。我说我的先生你进展的怎么样，他说嘿，他说还好，他说我只剩下两张卡片，但还有六个人想要，他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说只管，我说那昨晚他非常的高兴，他说了他看到他发给卡片的会众，那站在讲台上，那神在医治他们，使他们痊愈了，他为此感到非常的快乐。那今晚祷告卡将在六点钟分发，因为我认为我应该在7点45分那上讲台，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一边我们可以提前一点结束，来应对今晚那漫长而疲惫的车程。所以那谢谢你们今天下午来，那在这刮着风寒冷的下午你们还是来了，那这表明你们来也不是让人看的，你们来是为了从聚会里边得着从这儿来的益处，那我求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我强调一点，那不是说会众必须六点到这里，那只是你们那些需要祷告卡的，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有的聚会。那希望有一天若主愿意，我能尽快再次回到芝加哥，那继续的来服侍主。圣经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愿主加添祝福给他的道。那作为一次心与心的交谈，那我打算的约瑟并不知道这点，那如果他愿意，那我打算请他，那随时他可以打断我说话里面说些什么。那我们今早在广播中那有个类似的访谈，那你们都收听这个节目了吗？那今天那我也想也许那这样可以了解大家的感受，那使你们能够明白那超自然的运作，那只是来自心与心的交谈。那我尽力让你们能了解一下其中的内情。那我从未那很多的东西我都放在心里边，那想说出来在这一生中那以前从未对公众讲过。那所以愿主加添祝福对我们要说的话。那首先那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异象，那会是什么。那么多的人，那我说的那不像我们的可贝雷弟兄说的那去回应我的批评者，那我非常感恩，那我的批评者很少，那几乎每个人，那有些人从未参加过聚会，那他们可能说那没什么，但是一来到聚会中，那几乎从事把问题解决了，当耶稣抓住他们的心时，他们就会明白的是真的。那一个异象是只是那许多人问我巴拉内兄，那你看到的是实物还是只是在那脑子里边的一个印象，那或者是什么？不，异象是实物，就像我现在正看着的东西一样的真实。那它是如何发生的？那是由神至高的恩典而完成的。那我母亲告诉过我，在我刚出生还是个婴孩的时候，这道光就进来悬挂在我出生的小床上。那从我记事时期，那些事总是在我面前发生，那这就像展开了一样，那感觉就像那我实在是无法来解释的，那只能尽我所能的。那这就像是顺服于圣灵，那他就开始了，那就在你面前出现了。你知道你正站在这里，但却好像回到了40年前某个人的生活中，观察他们在干什么。然后我所做的只是说出我所看到的。那接着那当我稍微恢复了意识时，我意识到我说了一些话，但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那我能明白的方式，那是这些的男孩子们正在坐在这里边开着录音机，他们会把录音回放给我，那这就是我知道的方式。那所以这完全不是我自己做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被赐下的。那我认为，那我是从心底里这么说的，那最伟大最高级的形式是神向他的会众传达信息，让会众相信他的道。那没错，这是最高级的形式，传福音是最高级的形式。那么那如果你留意，那圣经是这么摆放的，那首先是使徒，其次是先知，那等等，那接着继续往下，继续往下，就让九种属灵恩赐在每个当地肢体里边运行。那我在美国的聚会那并不是很顺利，那在美国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有效果，为主举办的聚会在海外更有利，那人们响应的更好。那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我不是在说你们这些人，那不，我是在说普通的公众，那整体上的说，那比如说芝加哥作为一个整体，那或者是南非的德班那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是那墨西哥城作为一个整体，那类似这样的地方，那他们的响应率要比美国高出 80%。 那在我看来，美国人在医治布道中回应的最好的是，那是在奥罗罗伯斯弟兄的聚会上。那罗伯斯弟兄是一位有力的讲员，那一个真正的传道人，那也是一位敬畏神的好弟兄，那罗罗伯斯弟兄，那他是我亲密的朋友，一个可爱的弟兄。 那我对罗伯斯弟兄有大而深厚的尊敬，主与他同在，极大的祝福了他以及他在美国的布道会。那你瞧，那我们俩那可能会同时到达一个城市，他会安排他的聚会，我安排我的。那即使是做少量的广告，他的听众人数也远远超过我的，因为他的事工在美国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传道人。那他很有办法，那他聪明，受过教育，熟悉圣经，那一种让受过教育的人愿意听的方式来讲道，因为这正是那他们所处的层次。但是那看看当我们去非洲的时候，那完全没有可比性。瞧，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等等，他们寻求的是超自然，因为他们并不像这里的人这样受过教育，也没有接受过那学术性的教导，所以那这是主所赐的一种方法，用来赢得人的。那我并不是说那些受过教育、聪明、精明的人，那有些是最高层次的人，甚至是国王掌权的、执政的，那当然，那他们相信并且接受。但总的来说，在我们美国教会里，自卫斯理时代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过复兴了。那一代人已经消失了。那当时的卫斯理的信徒，那他们经常被赶出教会，被称为圣滚轮，还有抽搐者，因为他们会猛然的摇头，躺在讲台上或者过道上。那圣灵临到他们身上时，人们会向他们泼水，用扇子扇他们。那现在那种的日子早就已经都消失了，那么都安定了下来，变得太正统了。但这就是他们无法，那今天呢，人们被教导那一个大师级的方式来呈现信息的讲员，那这当然没问题，那这非常好。那只要你们接受基督，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你们接受基督，那我们注意到，那我们知道罗伯斯弟兄，也许我们今早听了他的节目，那我读了报上的文章，得到了一手的消息。那他们如何在澳大利亚，多可怕的事，那他们嘲笑的说的是骗子，诸如此类，那把他赶了出去。那也许那这种施工形式本该震动的地方，瞧，那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但是罗伯斯弟兄，那神依然给了这种那与人互动的方法，那是我无法做到的。而我与人打交道的方式，也许是他所不能触及的。但我们一起是弟兄，那共同为神的国而竭尽全力。瞧，那意象只是福音传讲的一部分。那你瞧，那如果我受过教育，也许有一副好嗓子等等，那能够那像那样那呈现福音的，也许那会成为那种类型的传道人。但神知道那我不会接受教育，所以他必须给我别的东西用来传道。瞧，那这是他的做法，那这是我唯一所知道的。那你可能不明白在台上发生了什么。那当一个病人，或者那我不跟他们说呢，那太像医学术语了。哦，这么说吧，那个朋友站在我面前，那想得到帮助。那所发生的是这样的，那我跟那事儿没有丝毫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那个病人自己在运行神的恩赐，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只是不断的降服降服，直到他们的灵那和降临到我身上的灵，那就是我一直所降服的，直到圣灵，那我把它叫做这个，那或者这么说吧，那这样你们就会理解了。那圣灵在这儿，那在这上面，那然后我只是不停的将自己降服于他，直到我知道那他那就在那儿，那我同这人交谈，直到那我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而圣灵那借着我的灵降服了，那向我显明他们的生命。那当那个发生时，那会将病人的信心那建立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许多次那当我开始说别的什么事，那他会拦住我说主所说。那你要注意，那每次都很完美， 从未失败过，那都会告诉他们马上要发生的事，那事情就会是那样成就。那你把它记下来，看会不会是那样发生的。那是那个病人在做那件事。那我可以用一种稍微业余一点的方式来解释，让你们能够明白。那假设这里有一个那高大的围栏，我们都是小男孩小女孩，那我们下到那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那这里有个大的围栏，那里面有一个嘉年华，那我恰好比你高一点，那也许你比我壮实，但我更高。那小神造了不同的人是为了不同的工作。那么在上面这里，就在我能看过去的地方，那墙上有个洞，那我可以抓住这个顶部，因为我能够的高，能用手来把自己拉上去，那透过这个洞往里看，那我可以回来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听懂了吗？那也许下一个人他的更强壮，但是没法看到那么高，所以他说，那不然那兄你看到了什么？我说等一下，然后我跳得很高，那我的手指抓住顶端，我把自己拉上去了很高的地方，我说我看到了一头大象，然后我就得下来了。瞧，那很费劲儿，因为我在网上用力提自己，我用比喻来谈论这点，所以你们一定能够理解了。那当我下来的时候，那你看到了什么？大象。好，那就像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运行神的恩赐，那是一种的压力，那因为是那人自己在运行的恩赐，那他们意识不到，但是他们自己在运行的。那有人告诉我，昨晚在台上站着一个男人，那是约瑟弟兄，那见到我之后告诉我的，当那个人那当他上来时，那起先我以为他是个聋哑人，那我说你好我们先生呢，大概是这样的，我可能记不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是那说他们告诉我的，我还没有听录音。那据说那人只是站在那儿，我说那也许他是又聋又哑，那注意神至高的恩典。行，那就像那个站在台上的疯子，那就像非洲那个手指上有骨头向里发出挑战的巫医。行，那是恩典就接管了，那你不用担心的，根本不必担心，恩典接管了。那当你无法掌管时，神就会接管。然后当那个人站在前面，那我说呢，也许他又聋又哑，那突然间那个异象在我面前出现了。抱歉，我手表的闹铃响呢，是为了到这里并且开始设好的。那我说你会听到这个的，他们在那边给了一块能设闹铃的表，我希望还没到结束的时间。那我会听到这个的。那所以接下来那这人站在那儿，那异象那很快，那我也许看到了芬兰那或什么的东西，那我不记得了，但不管是什么，他们说我告诉了他说的是个芬兰人，那他那我接到了什么，那是成了芬兰人。那约瑟在这儿，他说那这对他来说太不平常了，那他怎么知道那人是什么国籍呢？神在他的恩典中显明了那点。波斯的军队布兰顿说，是这样的，你一个字儿都没有对那个人说，薛的先生。所以接着你说，我以为你又聋又哑，你说，但你说不对，你不是聋哑人，你只是不懂英语。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我搞不清楚，那你怎么明白的？那我也搞不清楚，那我没有。但然后圣灵告诉他，那说的德鲁相信是他的肝脏或什么器官出了问题，心脏病。那就告诉他，他是芬兰人，他是个传道人，他得了心脏病。那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今天是否碰巧在这会堂里，那如果谁那坐在他附近的话，如果那如果谁会说芬兰语，那看看如果是对的，那愿意举起手了吗？那如果像今天在这会堂里，那我们昨晚提到的台上的芬兰人，那我就想我认识的人，你认识的人，是的，我认识的人，所以我知道的是对的。 我以为也许他是专程从芬兰赶过来为了接受祷告或什么，他已经在这里边待了一两年了，到来的时候那已经不年轻了，所以他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哦，是这样，他在伊利诺伊州我就跟举行芬兰语的聚会。那好的，我猜他可能已经回到他家乡了。那当耶稣在世上时，他是神受膏的代言人，那你们相信吗？他是神的独生子。那神在基督里是无限的，是世界与自己和好。那你相信圣经吗？他是以马内利。那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到达那个地步的，没有，没有。他是神圣洁童女所生的儿子，那我们永远到不了那个的地步，我们永远无法做出那样的事，因为他才是那位。然而他应许过，他所做的事我们也会做，因为我们通过他成了有名分的神的儿女，对吗？那是给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那当那位有血漏的妇人触摸了他的衣服时，那就像是透过那个洞往里边看一样，他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变得虚弱了，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凭着信心摸了他，那他问的是谁，大家都否认。所以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他环顾四周，那直到他找到，那他是怎么知道他的呢？那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他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呢？让我试着作为弟兄来解释一下，他是怎么知道他的。因为当有人那么做时呢，我可以从这里的聚会里边这么说，那从圣灵的运行当中，那当一个人蒙了祝福的时候，那似乎什么东西在拉动你，那就像那样，那像你找到那个人，那然后就在那个人的上方，你能看到他们，那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还有他们有什么问题，那然后你看，那你会发现那是同一个人，那就像是那一种的途径或是一个通道，那运行在你和那个人之间。那我是那么认为的，那从未解释过，我认为那是他能知道的方式，因为圣灵在类似的方式中行事，那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那比如有时候你说坐在那儿戴着绿色帽子的女士或类似的，那你接受某种疾病的折磨，你来自某个地方，那你在听这些话，那你正处在异象，你观察正在发生的事，那接着接续你看到那他突然变得精神焕发，那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你说哦，他得医治了，这是主所说的，瞧，主正在显明异象。那实际上你对神的信心在使用我，那我作为代言人向你说出你希望他告诉你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但那是另一个，那这只是神许可的行事方式。那我怀着敬畏这么说，时候近了，那当我告诉你主的意向指给我看的，那这种的方式最终会退场的，为某个更高的事让路。那这就是我今天下午想来谈的。那做这事的人，那只要他们相信，他们就会被祝福，他们会好了。那不是他们是否得医治，而是他们的信心触摸了神，接受了1900年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医治。瞧，这跟他们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一个代言人在说话。那在圣经中任何的地方，那不是在拿自己和先知相比，不先生，不，只是一个那可怜的那被恩典拯救的罪人。但主给先知的恩赐，那使他们成为了先知，那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拥有主的道，没有任何先知能凭自己的意愿做任何的事情。首先他们是照神告诉他们的去做，没错，在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时，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也是先知的神，他说我只照父指示我的去做。 那是对的，只能通过神的能力借着肉身来启示那基督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每个人都明白了吗？那比如说有时我在家里，那金利奥他们，那昨晚我提到的那些人坐在那儿，那别的地区还有其他许多人，那些认识我的人。那在家里我可能正穿过屋子什么也没想，那或许坐在房间里边，那这时会来一个异象，那这一象也许会完全静止一段时间，然后他会说，那他会说，那过一会儿你会接到一个电话，那你要去这个城市，当你到这个城市时你会去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会在这个方向，你进入房间后把帽子放下，或者这位女士会把你的帽子放到床上，就是帽子不应该放在那儿，她应该放在桌子上。那另外一位女士会按这种的方式进来，那你会看到一切都完全按照应有的方式完成了。那如果在其中的一个环节上失败了，它就不会发生，它必须完全精确到时刻时间，所有的位置都必须一致，因为它是一个意象，那它必须完全被物质化出来，那在它出现的时候，那它就一定会发生，它从未失败过。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的时候，那不会让我变得虚弱，那不会困扰我。那当耶稣叫拉斯路从坟墓里边复活时，与摸到他衣服的换血漏的妇人得医治的事相比，那是个更大的神迹。你们承认这个吗？那从来没有提到过一个字关于虚弱能力出去了等等，因为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瞧，那就是那种类型的意象。那但当人们使用神的恩赐，那才是让我在讲台上变得虚弱的原因，是你们自己，这才是原因。你自己在做运行的工作，也就是那在拉动的原因。那要么是你使用神的恩赐，要么是神使用他的恩赐。那现在来做个对比，那我会说，如果你问我那里有什么，有长颈鹿，你还看到了什么？那我有点累了，知道吗？那就是另一回事，瞧。但是那当神想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直接把你直接提起来，让你越过了整件东西望过去，然后说这是整个马戏团，这是完全的画面，那你会做这个做那个再做这个然后再做那个，然后把你放下来，从他永恒的膀臂还有翅膀将你托举起来，那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你了。那你回到地面后了，感觉到说欢呼胜利了，那就是这样。那大多数人他们认为能看到异象的人应该是神圣的，不是的先生，绝对不是。不是先生，除了神没有人是神圣的，就是这样。那并没有人，那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都是借着恩典得救的罪人，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只是有人被赐予了某样的东西，他必须为如何使用那这份的才干向神来交账。没错，那每个人必须为此负责。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那最近发生的一项，那约瑟弟兄那要求我这么做的，那好像此刻那会堂里没法拿到这本杂志的人能够明白。那当我刚成为主的仆人，开始为主生病的孩子祷告时，那你们知道我的生平故事，那他如何告诉我我生来就是为病人祷告的。那你可能会说，那我听过很多次了，那不同的人那都说过，那这没问题，那我不能为别人做交代，我只能对自己负责。那你也要为你自己负责，那是真的。那么当初告诉我这个事，我知道在这项事工中会涉及到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中之一是金钱。因此我向神承诺，那我绝不会去拿别人的钱，那我会觉得，那我不想要人们的钱，但我知道在当中会有很多的钱给我的，那我必须得拒绝那个。所以那我告诉神，只要他使我的道路亨通，让我不必切找钱财，我就会继续待在施工场上。但是那当他让我失败了，那面临需要乞讨或做其他的事情来筹款，就像我在自己曾经所属的宗派教会里边看到过的，我说那我就会离开施工场了。那神祝福了我大约九年， 但是那在加利福尼亚，那我的施工似乎开始下滑了，那邮件也减少了，那看起来人们不感兴趣了。那时候我心想，神的，这都在你的手中。那以前那我每天大概收到1000封信，那现在逐渐减少，就减少到600封、500封、400封、300封，那175封，那差不多那样。那有时可能一天只有75封信。那我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我不知道那自己做过什么，那如果那对会众做错了，那我很抱歉，那当然我也没有，那我不卖什么东西。那人们写信给我唯一的原因就是想要祷告布条，那我们并不出卖他们，我们是免费给出去的。我说，所以说那也许你打算要改变一些的事。我去了加利福尼亚，那在聚会的时候欠了大约$15,000的债。那晚，那当我离开时，我要求 Billy 那告诉我，那些赞助聚会的那亲爱的会众那承担了这笔的费用，那是非常非常好，但那不是我承诺的。我向神承诺过我会怎么做。那晚当一位亲爱的弟兄把我送回我住的小木屋时，那我在凌晨2点独自走上山去，那我们大约4点半又离开。那我祷告，那月亮明亮的向下照射下来，我能清楚的看到，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我说，天父啊，我现在要离开施工厂了，我要回家了，从今往后你想让我做什么，求你显明给我。那所以那无法告诉比利他们，那我不愿意告诉他们，也不想告诉我妻子。那我说，那等我到了亚利桑那州时再告诉他们。然后我说，等我到了德克萨斯州这伟大的州时再说，那是我母亲的故乡。我说会在那里告诉他们。接着当他们来到印第安纳州的学训片时，我告诉了他们。那贝利说，爸爸，那你说小心，你在干什么？圣经不是说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吗？我说，我说的不是传福音，我指的是做福音传道人的施工。我说，那瞧贝利，神在各个地方都有工人，他并不需要我在外面的工厂上，我可以回去做我的老本行，那去牧养教会，那牧养我们的教会或别的，那我可以下去租下那个老剧场，举行一个星期天下午的国际的聚会，那或广播之类的。那不能一下子就停下来，因为那我在家里的开销大约是每天$100，那我的办公室等等都需要开销，那我确实不能立即的停下来，因为我做不到。那所以，那我妻子说，佩雷，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那我知道一件事。那曾经有一次我来这里参加一次大会，那位参加一次大会，那你知道那个故事，因为我曾答应我这位亲爱的瑞典的朋友波斯利兄，在大会结束后我会去菲拉铁菲教会那边的讲2天道。那我被告知，那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不能做大会的讲员了，那我必须做出我的选择。我说，信守我的承诺，所以我去了约瑟弟兄那儿，绝对的，因为我会再次这么做的。那一个不守信用的人，那不会是很好的人。那我就是这样看待神的，他赐下的这道，我相信这道的每一个字儿。如果神不愿意持守这道，对我来说他就不是神。那我相信他必须持守他的道，我知道他会做到，我相信他会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回到家，我上床睡觉时，我妻子在哭，她说，别理，我担心你在犯错误。那你知道我想让你在家里边和我还有孩子们在一起，但 Bill， 那你看看你所做的，那你已经开始一场全球范围的复兴，我看不出神会让你就这么离开施工厂。我说，但是我承诺过他。他说，但他从没有这么告诉过你。但是我说，我承诺了他，就是这样，我承诺了，那我要信守我的诺言。如果能对我的弟兄们信守诺言，那我肯定要对我的救主信守诺言。于是我进去了，那整晚都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大约6点钟，那我们醒来，那我刚要起床，那他在另一边，那我只是像这样搓着脸。我说，那今天那我要打电话给公共服务公司，那看看我能不能再做回我的老本行。那如果他们不给我工作，那我的先生是个承包商，我就去跟他一起工作，那我们去拆一些的建筑啊什么的，那我必须得工作，因为那我得去工作，那这笔钱必须得偿还，那我欠了$15,000。那我说，我还能做什么呢？我都必须得还清这笔钱，那不管人们给我多少的资助，我都要还清的，没错。那他说了，所以你打算今天早上给巴尔先生打电话？我说，没错，我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给回我这份工作，那如果这份工作被别人占了， 那他们那不能给他更好的工作，那么我就去跟伍德弟兄那一起工作，那么去盖房子什么的，那我会帮助他。那所以那如果离开施工厂，那当然那他也会离开的，那他可以回去做承包商，那么就可以工作了。那于是他说，好吧比尔，那我确实希望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说那我，然后我望过去，那从天花板上下来了。哦，我只也许我不能够指望你们能够理解这个，但那是一些当我们面对面见到耶稣时，也许他会让我们知道的。那这里有些东西开始在移动了。我看到两个脸庞黝黑的孩子走了下来，拉着一个小车。我说亲爱的，你看什么来了？那里是我已经完全进去了。他说你在说什么？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但无法回答他。这些小孩子正朝我走来，那很小，那头发有点长，黑色的眼睛，那棕色的脸，那向我走来。那接着我看到我开始那继续的一种越过了这些孩子，然后我看到了阿根布莱特先生，那还有我弟弟，他会一起去过海外很多次了。那看到他站在那里看着我，我走向他，我能听到妻子的房间里边走动。那我这么说好让你们能够理解，那可能我用词不是最准确的，但这样你们能够明白那我所在的那个维度。那当时我已经移动到了另一个的维度里，我再听不到他走动的声音了，他消失了。那我看到了阿根布莱特先生，那他的独特的方式，他抬头的姿势，还要看着我的那种的微笑。他说伯纳罕弟兄，他说我们把卡片都发出去了，那我们为你安排好了进去和出来的方式，那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说好的阿根布莱特弟兄，我该走哪条路？他说只要继续往前走，我就继续走。我经过了一些传道人，然后我走得稍远了一些，进入了一个宏大的一个场景里，那各种各样，那看起来像是为成千上万的人准备好的座位。那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人说聚会解散了。我说谁解散的？怎么会解散呢？那我感到很不满，我说那聚会为什么解散了？发生了什么？那当时正在下小雨，有什么声音对我说，借此你会知道的。那接着我说那我不，然后我进入了更深的一项。那当时那我站在那只差不多一岁大孩子的小鞋子的旁边，那你知道上面有那小小的鞋带的眼儿，那不是靴子而是鞋子。那我手里边拿着一根绳子，那试图把半英寸粗的绳子穿进的直径只有八分之一英寸的小鞋的眼里边，我竭力把那个绳子要穿进那里，那八分之一英寸的鞋眼儿，那绳子的线头都散了，我像这样试图把它穿过去，但就是不行，那绳子的末端全都散了。那所以那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我背后说，难道你不明白你不能教导婴儿超自然的事情吗？那我朝四下里看，那那声音在我背后，我认出了那个声音。他说你用的是绳子错误的一段。那我低头看那个绳子的末端，那就在地板上一大堆的绳子已经被打磨成漂亮的八分之英寸了，那这样就可以穿进鞋眼了。我说我明白了。那当我伸手去拿绳子时，那我被再一次的带走了。那现在你们把这个记下来，你看它会不会应验。那当我开始弯腰时，我又开始去了。然后当我再次清醒过来时，我站在一个美丽的湖边，有点像你们这里夏天的湖泊，非常的美丽，是绿色的。那湖边到处都是渔民，那他们在钓鱼，但只是钓到一些小鱼。那我向湖里望去，那里面那是那些美丽的彩虹尊。我说我知道这是个异象，但我不明白那些彩虹尊。我说你知道我内心深处相信我可以钓到那些鱼。那于是我拿起那个绳子，但那不是绳子， 却成了一根钓鱼竿。这就是我背后的人说，现在我要教你钓鱼，要如何钓到那些鱼。于是他拿起，他说把这个鱼饵系上，我就把鱼饵系上放了上去。他说现在扔到很远的地方，那仔细听着，扔到很深的水区里去。他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那先让鱼饵沉下去，那接着慢慢的拉它。那这的确是那钓鱼的人的技巧。那所以我说，在你拉的时候，那你这样感觉到有东西咬它，但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你自己知道就好了。那当你如果感觉到它咬到的时候，就稍微的拉一点点，但不要太用力。他说那这样它就会从那些小鱼儿当中被拉走，那些小鱼儿就会散开，那就会吸引大鱼的注意，他们就会咬钩。他说这就是你抓大鱼的方法，在他们第三次咬钩时准备好拉钩。我说我明白了。他说他要保持安静，不要告诉任何人，保持安静。我说好的。我手里那拿着鱼饵，那所有的钓鱼的人都变成了传道人，那他们都围拢过来说，帕拉安弟兄，我知道你能钓鱼。哦，当然这让我感觉很好。我说是的，我是个渔夫，我能够钓到鱼。那他说，我说的方法是这样的。我说你把它抛得远远的，那我远远的那抛进了深水区。我说这些小鱼儿固然很好，那弟兄们，但我们想要大鱼。那他们瞧着当鱼儿沉下去，那现在瞧着就是这样，那差不多到了应该的位置了。那现在瞧，那就是那些小鱼儿，那绳子那再次拉伸时，那我用力了一拉，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把整个的鱼饵从水里边拉了出来。那当我拉起来的时候，确实钓到一条鱼，但我都奇怪他是怎么把鱼饵放进嘴里边的，因为他看上去鱼皮都紧紧的包在鱼饵上，可就跟那个鱼饵差不多大。我想，哦天哪，正在这时一直在我后面说话的这位走到了我的面前，那就是他，主的天使。他双手在胸前交叉，他看着我，他说这正是我告诉你不要做的。我说是的，没错。他说你明白了吗？那第一次拉动就是当你过去把手放在人们身上时，告诉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说第二次拉动就是当你能知道人心中的秘密的时候，就像我已经告诉你的。他说在你没有把它只放在自己心里，而是试图向会众解释，试图告诉他们，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自己其实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解释它呢？你引发了一大群熟肉体的模仿兴起来，那看看你都干了什么。我说主啊，我对不起，我很抱歉的，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正在这样拉着鱼线，那试图把我的鱼线理顺了。他看着我说，在这种时候不要让你的线纠缠在一起。我想也许主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就是我说我一定会小心的，然后把鱼线慢慢的收回，要确保那里被收得很好。当他说完那句话时，我感到自己被提到了更高的地方，很高的地方。那当我放下来时，我站在了一个巨大的帐篷的上面，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帐篷。那看起来我好像刚刚做了一个祭坛呼召。那当时我在祭坛的下面，那当我在那里的时候，那我望过去，那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祭坛的周围，因为接受了主耶稣而哭泣，那么放声的大哭。我说哦，这样看上去才对，就该是这样。那位非常谦和的绅士走到讲台上说，当普拉弟兄稍微休息会的时候，我们要叫祷告队列。那所有祷告卡的人，那从某个号码开始的，那站到右边去。那我注意到这支祷告队列好像绕了帐篷一圈，那只延伸到了街上，合同的祷告队列。我望过去，那里时他是在我的左边。那但如果我站在讲台上，他开始在我的右边，那会是那个方向。那里有一块的帆布被展开了，那帆布后面有一个方形的小建筑，那大约12英尺宽， 二星尺长，大概是这样的。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建筑，我看见他们抬着个躺在担架上的女士走过来，这个女士在那里记录她的名字还有其他的信息。那接着那有人过来接她，把她推过去，那紧接着进来的是一个拄拐杖的男人。我看见他们穿过了那间小屋子，接着那名女士从屋子里边出来，高声的尖叫着，推着这个担架。那然后另一边有另一位的女士，看上去像是个黑头发的女士。那她问发生了什么，她说我真是不知道，无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她说我已经瘫痪了20年，那瞧，那我感觉我好像从未生过病一样。就在这时，那个男人拿着拐杖出来了，蹦着跳着。那我看着这一切，就在那时呢，这里出现了某样的东西。那仔细留意，除了天使和那道光之间是有区别的。你有听到什么东西在动？那就像晚上出现在讲台上是那样，就像呼呼呼，那火焰旋转的声音，那如同火蛇一样。那他离开了我，那直接飞到了会众的上方，那停留在那座小建筑物的上方，然后慢慢的停在了他的顶部。那就在这时，那个站在我身边的，那在我身后同样的声音，这位天使的声音，他说我要在那里面见你。这是第三次拉动，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那我说，那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那里，为什么要在那儿。他说这一次不会是公开的展示了。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进入那密室里。他说难道不是我们的主记着说，当你祷告时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喜欢在人前被听见，而是要进入密室，像在暗中查看的父祷告，而暗中查看的父会公开的赏赐你们。这是完全符合经文的，每次都是。然后我说我明白了，然后他带我去了这个地方，把我放在我所在的房间里。接着他告诉我第三次该去做什么。那基督徒朋友们，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事儿仍然会留在我的心中。那但记住我所说的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是5个月前了，那现在已经6个月了。我们当时根本没想过那会到那墨西哥来，我原以为我会去凤凰城。那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呢，他在为别人祷告，就是艾伦先生，他去了呢，他说不，我要留在这里，那所以我不会离开，因为那是我的部分。那我就不打算去了，因为我的弟兄在那儿，那我是不会那么做的。连错了，我并不认识艾伦弟兄，但他是在那里做主的工。那他们说不，他要留下来。我说那这些弟兄们给我打了电话，就是那个协会这个传道人团体，那我本该在罗伯斯弟兄去澳大利亚时接替他。我说那好，那没问题，既然已经有人在那儿了，那艾伦弟兄在为病人祷告，那我就不去了，因为那么做就不是弟兄了。那所以我说好的，那几天后阿根布拉特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布拉弟兄，我跟摩尔弟兄谈过了，那为什么呢，那你不去墨西哥呢？我说、哦、那冯布伦伯克南区还有其他人都想带我去墨西哥，那我不太想去那边，那让我们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举行聚会吧。我说我想在那里来搭第一个帐篷。他说那为什么不去墨西哥呢？我说那好吧，我说你考虑一下。那于是另一个人打电话回来说，那聚会的日期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已经把它安排在一个大礼堂里面了。那晚我在伍德先生那儿，我心想你知道这个没错，那些脸色黝黑的孩子们，那看起来像印第安人，这就是那个意象。那就是说呢，奇怪的是那应该是个全景的场面，那还有关于解散的事儿，那所以那接着到我们那两天之后啊，跟布莱特先生打电话来说，布兰弟兄，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大的斗牛场，墨西哥政府要带你进去， 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接待非天主教的人士。我说，哦，那太好了。那我说，那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说，但是我们要有麻烦。那你知道，那当我们到达墨西哥，准备进入斗牛场的时候，那某个人，那去的路上下起了雨，那结果有个人取消了那次聚会，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没错，绝对没错。那接着我回家了，第二天飞了回去。那麦迪逊说，布兰迪兄，那我会搞清楚的。那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知道此事的传道人，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他的情况。那麦迪逊说，布兰迪兄，我跟随你这么久了，即使我以前从未相信过你，我现在一定会相信了。我说，是的。那于是我们回来了。那接着我听说阿根布莱特先生正在来见我的路上，我就到我的洞里去祷告，那求问主关，那他给我看了另一个异象，他说死鱼躺在那里，那便告诉我他的意思。他说回去吧，那现在并不是时候，不过我会祝福的。那回到那里，那大约有四五万个人归向了基督，那个死去的婴孩复活了，那发生了许多伟大的事情。那我在等候这个时候，那你可以想象这事儿现在看起来多么的渺小。那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伟大的事情，那已经发生了。另一天晚上，那我并不知道，那在菲拉铁菲教会有多少人听到我对某个人说，当我为这瞎眼的妇人祷告时，那些抬起眼睛的人要受咒诅。那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主即将以一种大而神奇的方式造访他的百姓了，朋友们。那我，那就必须，那称我自己心中的秘密。但你们认识我，你们信任我，爱我，尊敬我，是神的仆人。那只要记住，我正在告诉你们一个祝福已经在路上了。没错，他要来了。那他不会是软弱的，他不会再使我虚弱。那他将远超过这里或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任何的事情。这是某建筑已经赐下的事。我想，那这会使我成为一个恩典中的信徒。那在我已经做了，那我做过的事情，我行事的方式，在神面前，那被定了罪。但当神说出任何的话，那并做出一个，那无论如何他都会做的。阿们。有一次摩西杀了一个人，但神已经决定了，神让摩西在沙漠的后面待了40年，那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了应许之地。这太奇妙了，不是吗？他今日和昨日是一样的神。朋友们，我对你们说，对每一个基督的信徒说，不论你们去哪间教会。那前几天在录音室里，我同一位很优秀的先生和他的妻子交谈。那那时我和波斯弟兄，那正在为广播做录音。那他同我握手并交谈。那我说，那他非常喜爱约瑟弟兄。那我问我说，你去他的教会吗？他说，不，我是个卫理公会的。我说，哦，那你这么说还可以得赦免。那所以，那只是和他开个玩笑。我说，只是跟你开个玩笑。那弟兄瞧，那我以前那曾骑马，那我父亲是个骑手。那在阿拉帕霍森林，那我们在那里边牧放牛。那除了赫福德牛，那绝对没有任何别的品种可以进入那片的牧场的。那护林员站在移动栅栏旁，不让任何的东西通过，除非的是登记过的赫福德牛。我说，有些牛那印着懒惰的 J 烙印，有些印着长条形的 W 烙印，有些印着圆形的 R 烙印，有些印着三脚架的这个烙印，它们都是不同的烙印，但都是纯种的赫福德牛。那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这个那个或其他的，但只要你成了一名借着圣灵大能的纯种的基督徒，只有这种人才能够进入牧场、进入栅栏。因为我们借着一个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我们成了一个族裔、一间教会，拥有一个想法、一个动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荣耀耶稣基督。 一个天堂，对吗？那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那我已经超出了和你们交谈的时间了，因为我们得赶快回去。那但是那有多少人喜欢心对心的交谈？你们似乎理解了。那我们可以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的谈。那你问我，那弗兰弟兄，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吗？我不能，我真希望我能，但我做不到，那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给我解释超自然的事。那当你试图解释时，那就像他告诉我的那样，那你会引发属肉体的模仿兴起来。瞧，那你会的。那实际上这种事儿会发生的。那他对基督的身体是一种的阻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你会导致冲突。那你们要做的是内心真诚，全心的爱主。那感谢神正我们一同的前进，那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要这么说，那并做这样的预测呢？我不是奉主的名这么说的，我是作为你们的弟兄这么说的。那我预测这一点，那仔细听，我预测美国今年，美利坚合众国今年，他要么接受基督，要么就从今年开始衰落。这就是美国要悔改的时刻了。如果他不悔改，我预测，那我认为今年的1月15日或16日左右，那我感觉到被带领这么说，那我一直持守着这点。我看着这轮子在逐渐的展开，我注意到伟大的著名的福音传道人葛佩里，他从海外回来了，在纽约还有其他的中心地带举办了他的聚会。那我看到罗伯特弟兄，那被从国外那赶了出来。那跟布莱特先生，那下午在6月后，那还有他们去德国，那再下来，那回到南非去，经过那里，但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把我留在美国。那其他所有的人似乎也是一样的。我相信美国今年将迎来他最后一次的呼召。没错。那否则我不敢。那你们看看这里的录音带，那他们可能会在20年后被播放。瞧，那你必须留意你在说什么，注意你在说什么。但我相信这个呢，主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但我相信美国今年要么接受基督，要么就彻底的拒绝他。而我预测他们会拒绝他的，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看看他们在佛罗里达对杰克科恩做了什么，看看他们一路都在干什么。那么怎么能把一个人驱逐出州？这甚至是违反宪法的。我们有言论自由，肯定的。但你知道，首先他们会试图阻止这一切，他们会试图阻止为病人祷告，并对他发布禁令。那记住，当逼迫兴起时，到时候教会就会达到巅峰。那种时候教会总是最好的。学了现实，神正在把一切联合在一起。有几个人开始说方言，赞美归给赐给我们得胜的神。会众中有人用方言发出信息，
No!
那今晚这里应该有一个解释，紧随期望着大家有真挚的敬畏。说话的女士无论是谁仔细听，那现在明白了。录音中我听不见方言的解释。那现在你们低下头，你们听到了他的解释。那现场有多少人想要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想在祷告中被纪念，能否那举起手来，高高的举起来，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你，那举高一点。那管风琴能不能给我们起个调，如果可以的话，当你们低头的时候全心相信。那他的声音说这是真理的时候，那如果你要进来，现在就进来。天父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让你的灵在这会堂中运行时，声音已经发了出来，宣布说现在是时候了，现在就是了。天父啊，我祷告，当我看到所有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不久30多双手举向了空中，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听见了这个信息，晓得我们处在末后的时代了。每座山上都有复兴的火焰，神应许了在末后的日子里要兴起这些事情来证明他是神，在会众中做正确的事，显明伟大的神迹奇事，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并且有伟大超自然的事工在运行。说如今我们活着看到了这个，我祈求天父，每一个可怜亲爱的孩子们刚刚举起了手的，他们想接受你做个人的救主。天父，我求你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主啊，求你应允。我也祈求当我们处在这伟大的运行中时，愿圣灵重新充满每颗心，主要在他们的魂里点燃新的火焰，愿他们听到后立刻带着热情走出去。一旦的话语宣告，我们所爱的国家将会拒绝这个邀请，神的伟大的王国终会倾覆，世上的一切都要为不朽坏的让位。神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时，我们站在远处古老的罗马的废墟上，看到昔日世上 最繁华的国家 J， 那伟大的帝国曾经辉煌一时，曾是全世界最耀眼的地方。如今你得向下挖二十英尺才能找到那伟大帝国的遗址，在那里昔日的圣殿所在之地，现在耸立着奥马清真寺，许多伟大的国王、伟大的国家、亚历山大大帝、希腊许多其他的地方，这些王国如何的倒了下去。神，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根基正在瓦解，因为他拒绝了福音。尽管伟人们曾横扫这个国家树立的每个地方，福音的信息已经传开了，一个如同失血汗的灵，没有行神迹，也不提任何关于神迹的事情，却席卷了整个国家。随后耶稣行神迹的大能如同当年随着约翰一样随之而来，然而我们的国家却依然酗酒、抽烟、夜总会，罪在每个角落堆积，我们的伟大文明正在崩溃，在堕落，一切都必须让位，所有这些王国必须倾覆，而神的国度在荣光中降临，伟大的千禧年国度就位。曾见过一棵老树，多少年前我还是个孩子，曾坐在那棵树下，那时子的树枝像王者般雄伟，我以为那棵树会屹立百年，而今天的成了枯木。我明白一切必守住，必要让位。主，我也是如此，曾经是个年轻人，如今却看着自己在逐渐的衰老，走到人生的顶峰，望见了夕阳的余晖。今天在这会堂中，许多曾经健壮年轻英俊的男子如今已经白发苍苍，许多妇人曾经是可爱美丽的年轻女子，如今脸上布满了皱纹，低头哭泣，泪水顺着皱纹流下来。哦，神啊，凡有肉身的都如草样，结局近。哦，神的基督啊，将这些可怜的人们接到你的国度中。有一天我必站在彼岸神的宝座前，为我的事工做出交代，为你允许我做的这些事儿做出交代。主啊，在众人中宣告主耶稣的复活。神的，我必须为此交账。哦，神的，将热情更深的燃烧在我的心中，赐我智慧，使我知道如何引导人们归向主耶稣。今天父啊，你在你圣洁的道中应许了，说了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许多的手举了起来，许多可怜失丧的百姓，许多人被盗偏离了道路，愿神应允此刻让圣灵见证这些事是真实的。我们正处在末世了，我们意识到有一天他们也将要离世，愿他们此刻接受基督。当我们低头时，在场有谁是否在第一次呼召时没有举手的？你愿现在举手吗？说此刻我想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你愿意这么做吗？还有其他人还没有？你是否注意到那当这话传出去时，火焰如何淋到了会堂？我相信神祝福你，我年轻的朋友，那位举了手的年轻人，愿神应允我的弟兄，你能得知永生，借着信靠主耶稣。我想知道是否在楼上的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明白神应许了这些事，我们在这里要见证他们成就，我们知道神应许了，那任何神应许了，神就有义务来成就他。那还有谁吗？神祝福你律师，我看到你的手了。还有别人举手吗？神祝福你律师，我看到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年轻的律师，我看到你的手了。还有吗？神祝福你律师，我看到你的手了。那楼上有人吗？我想看到楼上有谁还不是基督徒的，愿意说神祝福你，我知道你在上面。那某个人，那因为圣灵似乎正在把我引向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是个狂热分子，如果我真的是，我也不是故意的，但好像楼上真的有什么人。神祝福你，孩子， 愿你，如果你身边的那位是你的妻子，愿你们全心侍奉主耶稣，愿他改变你的生命还有你的家，会了愿你成为神的仆人。在我们结束之前，在我把聚会交给波斯利君之前，还有其他人吗？几分钟后男孩子们将进来发祷告卡，那再多一个人你愿意举起手了吗？会堂的某个地方，约瑟利兄，那只要你们能够举手一会儿，那我想跟你们一起祷告。谢了神祝福你，我看到你在那儿了，谢谢你良善的先生，神祝福你。那那边的年轻人太好了，那这对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些奇怪，那为什么一个字儿会那样打破某种的东西，这火焰会分开，将因为它是真理。那你看这就是信息的关键，说明我们处在末世了。神祝福你先生，我看到你的手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告诉你朋友们，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将在他们的信心被封印之前遭受可怕的逼迫。神祝福你。还有人举手吗？神祝福你，坐在最后面的，我看到你的手了先生。还有别人吗？那有其他的人，如果你愿意在我们等着做解散祷告时快快的举手。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看着的手高高举过了那位男士，是的，神祝福你弟兄。你看得很奇妙，只要接受记录，在你举手时神会把它记在生命册上，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就出死入生了。在你举起手时，那你怎么举起手来？若非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就是这样，神在吸引你，在举手，天使在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就解决了。只要你相信就不领受圣灵。那现在让我们再次低头，我们的天父，赐下你的祝福。父啊，我感谢你为这一大批刚刚接受基督的人，我感谢你回来证实了你的信息，主赐下了他，行了你今天为我们所行的一切。这些人将在一生的年岁里边幸福快乐，也就赐给了他们永生，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父啊，当祭坛呼召稍后举行，人们来亲自站在祭坛周围或过道上向你祷告，并为他们的救恩表达感谢时，我祈求每个举手的人都能站在过道的某个地方向你祷告，并感谢你将他们接近你的国度。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永恒祝福降临在他们身上。当我们低头时，约瑟弟兄将继续祷告。